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民间四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新郎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哎，施律师，
是张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后天要结婚了。
哎，是没错，
恭喜恭喜。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婚姻官司啊？
今天带来的不是婚姻的案件，今天带来的是我个人认为影响我们司法非常严重的案件，是我们民主法治上，我觉得对台湾的民主，尤其是法治这一块，是造成非常深刻影响的案件。
嗯，是大法官或者是司法检警高层要有人要离婚了吗？
不是，是司法应该说司法的涉及到检警调，还有司法高层人员。跟就是有富商在从中操弄这个司法案件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在自从监察院在9月9号发布一个新闻稿之后呢，就酿起司法界的轩然大波。
嗯，
那原则上我就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案件的内容。
嗯，
那其实这本件是涉及到一个富商哦，他是嘉禾集团的翁茂忠。
翁茂忠，
对，翁茂忠他其实就我看到新闻资料来看，他是台南的老纺织业的这个集团的二代，他算是一个富商。然后因为他旗下有一个叫宜华公司的，他在84年的时候进行这个衍生性的金融商品的这个交易，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外币选择权的这个交易。
是，
然后他当时跟那个百利银行，这是一家外商银行，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后来被并入那个巴黎银行。对，当时就是由这家宜华公司的这个财务副总经理吴先富呢，跟这个百利银行他签订一个就是投资外币选择权的这个交易。当时呢，宜华公司并且签发了这个美金1000万元的这个本票给这个百利银行。
是，
就后来因为外币选择权交易的过程中呢，发生了巨额的亏损，然后后来这个翁茂忠呢，他们的这个宜华公司呢就不认这个交易存在。就后来百利银行就把他这个美金1000万元的这个本票呢拿去申请强制执行。
嗯，
后来因为翁茂忠为了停止这个强制执行呢，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诉讼上的操作。
嗯，
那以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诉讼上的操作的策略是还蛮有趣的。
怎么说？
跟大家报告他，
但他是赖账嘛，是吧？从本质上来说，
对，本质上来说他是
亏了他不认嘛。
对，本质上你可以说他是赖账，但是他是用法律上有技巧，而且又透过各种人脉关系去营造他在反而在法律上他不需要去付这个将近3亿元的这个款项。
嗯。
那他司法操作的方
式，所以他一毛钱都没付啊。
对，
你讲的是1000万美金，只是口头喊了一个价，后来一看亏了，他就不付了。
对，
哦，
确实事实这样子。所以他的司法操作，以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他的做法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说过有一个美金1000万元的这个本票嘛，所以他当时就先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叫做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意思说我这张本票这个1000万的债权对我来跟宜华公司是没有关系的。他主要的理由就是说，之前这个该公司的这个副总经理呢，吴先富是他自己伪造这张本票，他没有得到公司的授权去做这个东西，所以他超过公司授权以外自己签的这个部分呢，跟公司无关，要由他自己去负责。
可是你刚才在介绍前情的时候，
嗯，
并没有提到吴先富这个人
哦，
这个人跟刚刚讲的这个翁茂忠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吴先富跟翁茂忠，我看那个资料来讲，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家族，有亲戚关系。
哦，
而且他担任的其实是这个宜华公司的叫财务副总经理。
嗯，
那之前跟这个百利银行其实相关的往来都是透过这个吴先富去签署相关的合约。
啊，
可是他们目前的做法就是让吴先富一个人去扛这个案件。
嗯，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说我先叫吴先富去自首，
然后再跟吴先富切割。
对。
嗯，
然后后来这个等于说这1000万元的这个
一千万美金
的这件事情呢，都是吴先富一个人的责任。
吴先富也愿意这样做。
对，吴先富也愿意这样做。可是因为这样做最大好处来讲，就是可以使得宜华公司不用付1000万美元的款项。嗯，而吴先富名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资产，但是应该不会有到1000万美元的这个这么多的资产。嗯，可是这个在这个司法操作的过程中，因为假如说我们要确认说我们这个司法操作能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势必要透过 各种的方式，翁茂忠就要确保他的这个诉讼上的策略能够得到执行、嗯、因此他其实就跟百利银行之间他就衍生了五项的官司、嗯、先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五项官司的这个大致上的一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他先提起一个民事的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这个案件、嗯、那第二个呢就是必须要让吴先富呢确实是在法律上成为所谓的伪造这个有价证券罪的这个
负责人，
对，负责人，而且他必须要被判决有罪、嗯、他才能够以他有罪的认定为基础去让他的民事的债权不存在、嗯、另外呢他为了反击巴黎银行对他申请强制执行呢，他其实又对巴黎银行这个承办人员呢，就是叫朱庆恩的这个经理呢，他提起一个认为他违反商业会计法，又对他提起一个刑事诉讼，之后再提起一个附带民事诉讼。另外呢，还有巴黎银行针对宜华公司所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总共提起了这个五件诉讼。这五件诉讼里面呢，比较特别一点，里面呢，按照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呢，在这个百利银行这案件里面呢，总共审检掉，总共跟这个翁茂忠有不当接触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石木清，石木清就是之前是我们工程会的主任，
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是的，
换句话说，工程会的头头，也是所有公职人员在行政惩处上的话他是最大的。
或者这样说，监察院只要弹劾了任何一个公务人员，
对，
都要送到工程会。
对，
换言之他也是一个执法的机关嘛，对不对、
相对来讲是，其实工程会其实就是我们所有公职人员最后决定他到底要受到什么样惩处的最后的决定机关、
比如说会把他停职了，
对，
或者说解任了，
对，
或者说罚俸啊，
对，减俸降级等等，
降级，
对，这些都是工程会的职权。之前会有人说监察院是一个没有爪牙的老虎，就是因为最后面的决定权其实是在工程会，
因为工程会就是他的爪牙，
对，对，
是吧？
而这个案件其实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石木清以外，还有涉及到当时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方万富。而这方万富其实很特别，是因为他后来的身份就是第六届的监察委员。
哦，
对，
哎，他一个人在两边，
对，就是他当
他既是阿根廷队又是德国队，
应该说他在当时在翁茂忠在做这个司法操作的时候，他是当时的这个相关人员。可是后来，石木清要送到监察院要被弹劾的时候、
他又是那个监察委员，
就是他是监察委员，所以他的身份是在这个案件里面算是
比较，他叫方万富，
对，方万富，
这个很有趣，
对。然后另外当时还涉及到就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官屈宏玉。另外还有涉及到最高法院的两位庭长，一个叫林奇福，一位叫吴雄敏，然后还有最高法院的法官严南权、甚至还涉及到就是台北市调查处机动组的主任秦台生。哦，换句话说，光是这个
这上中下游都包括在内。
对，而且这按照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报告来说呢，其实还有蛮多非常有争议，而且至少就我个人看起来是涉及到非常司法不当的地方。那原则上我就是一个一个案件跟大家来报告说，翁茂忠为了确保他的诉讼策略能够顺遂的实行，他到底做了多少个努力，然后也拜访了多少位司法的高层人士来确保这个案件能够达到他的要求。
他不只是拜访吧，他还有参叙，
对，
还有很多
参叙
交际。
对，现在还比较有争议的一点是说，他还让大家去投资买他的股票。
对，
对，我们刚才将单纯讲说这有五个案件，他其实每个案件他都有去拜访这些司法高层人员。那假如说以事后来看的话，我们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你去拜访这些司法高层人员，你到底中间有没有涉及到一些不法的情势，
就是贿赂吧，讲明白就是贿赂。
对，到底有没有这些，可是因为时间久远，目前来讲还没有查到相关的事证。但是我先让大家知道说，翁茂忠为了确保那些诉讼案件的这个顺遂实行，到底拜访了多少司法人员，而且有多少司法高层人员跟他私下有接触，而且做了什么样的接触，来一一跟大家做报告。第一个我要先跟大家做报告，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吴先富伪造有价证券罪这个刑事案件的这个的内容。首先呢，吴先富这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呢，在他们确定说要让吴先富去扛这个案件的时候呢，87年3月2号呢，吴先富就是决定要自首，然后隔天就跑去自首。当时在87年5月18号呢，台南地检的这个检察官呢，就随即起诉。起诉大概一个月左右呢，台南地院呢就直接判说吴先富缓刑，然后而且他把他的那个美金1000万的本票就直接做没收。之后呢，在87年10月的时候呢， 台南地检署的这个检方呢，后来就有开始买他们那个翁茂忠名下宜安公司的股票。
哦，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是说，第一个，当时受理这个自首或是侦办这个吴先富伪造有价证券的这个检察官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曲检察官。
对，
这个曲检察官其实是在87年4月19号的时候呢，翁茂忠先去见这个石木清，然后随即宴请这个曲红玉检察官。当时在场的还有这个方万富检察官，所以这两个其实后来直接起诉之后呢，他们在法院判刑之后呢，在87年9月6号呢，又在方万富的住处呢，跟他讨论后续的这个情形。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状况是说，从检察官从他自首一直到法院判所谓的缓刑呢，其实只有4个月的时间，而且因为伪造有价证券罪呢，其实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而且他伪造的又是美金1000万元的这个本票，
数额比较大，
对，数额比较大，所以通常来讲话，因为我们要认为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得到缓刑的这个宽恕呢，通常来讲要看他说他伪造有价证券的金融的金额的范围的大小，会不会扰乱到金融秩序。而本件来讲，因为他所伪造的金额其实是1000万美元，在80几年那时候应该算是，即便到现在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金额，所以能不能够在短短4个月内就结案，而且还直接给予他缓刑的这个宽恕，是不是因为翁茂忠在这个过程中有去做相当的努力，才会得到这样的宽恕，这个其实会被人家起疑，
反正非常可疑就是了。
对，那另外因为就是因为吴先富呢，他被得到一个伪造有价证券罪的有罪判决之后呢，后续在我们刚才说的民事诉讼确认本票债全部存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呢，高等法院的判决呢，就直接以说因为已经有人认了这个，他是他伪造了，而且法院也已经判决确定了，所以显然说确实是吴先富呢没有得到宜华公司的授权，自己去伪造的，之后就以这个名义呢直接认为说宜华公司是不需要负担这个1000万美金的这个债，
就是明明可能有罪的脱了罪，
对，
然后明明是带罪的人呢也缓了刑，
对，
所以大家都出脱了，
对
，那么那个巴黎银行或者之前叫什么银行，百利银行
、
那就摸摸鼻子是吧，他们没有提起上诉吗？
有，这还是我们刚才等一下会报告的后面的案件。不过我必须要说，刚才说的这个吴先富去自首一直到检察官到法院判决缓刑确定的时候呢，他们是在87年6月29号台南地院去第一审判决，可是在87年10月的时候呢，检警去看到这个翁茂忠的这个笔记本里面有记载呢，他们在87年10月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去购买宜安公司的股票，
这里的很多人都是涉案的，也就是说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检方跟法推事，对不对？
推事没有，可是跟这案子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承办检察官曲红玉，他有买，第二个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方万富，就是我们刚才说后来他也买了，另外同时还有石木清他也有买，另外同时购买的还有宜兰地检署的检察长王崇义，还有台北市调查处机动组的
秦台生，
还有甚至还有另外一个警官叫刘伯良的，在当时都有购买这个股票
啊、所以法官没有，
目前来讲看到法官有买的，其实目前来讲就只有石木清，石木清，当时他是应该也是法官的身份。第二个要跟大家来报告就是确认本票债全部存在的这个诉讼，我们刚才说过高院是以确认本票债全部存在的诉讼的话，是以刑事的这个判决去做认定嘛，可是这个案件后来上诉到了第三审，这第三审来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我们刚才之前都讨论过第三审是所谓的秘密分案嘛，可是这一件比较特别一点是说，当这案件到了第三审时候呢，这个石木清还有当时最高法院另外一个法官严法官呢，就跟翁茂忠在做参叙的时候呢，告知翁茂忠说你这个案件已经重新排到最高法院要审理了，结果他当天审理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承办的法官是谁，
你说翁茂忠就知道了，
翁茂忠就知道，不知道是不是
在参叙的时候就告诉他，
对，参叙的时候就告诉，而且他当天参叙完马上当天下午直接就去拜访这个陈审的，而且他那时候还是庭长，陈审的审判长林奇福庭长，这个是一个非常 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是因为第一个，最高法院是采取
就是如此明目张胆，
对，
是不是？
因为第一个它是秘密分案，其实理论上来讲，其他法官也不会知道这个案件是由谁来审理的。第二个，他当天知道之后，当天居然就去可以拜访这个承办案件的庭
长，所以翁茂忠可以叫宋七力，是不是？就是他有神通了、啊。
就是不能确定是到底是不是他，而且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这个案件后来最高法院就直接以上诉驳回终结，而且这承办的这个法官确实就是他拜访的这个林奇福庭长。
嗯，林奇福后来有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有没有比如说买到股票啦，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牵扯跟好处？
就林奇福庭长的话，以目前我现在看到的资料来看的话，他是没有看到他有购买这个股票资料。但是呢，必须要说，翁茂忠在这个上诉这个民事诉讼第三审的这个阶段呢，他其实拜访了非常多的司法人员。哪几个司法人员？除了刚才说的石木清，还有最高法院的法官严南权，还有当时的主任检察官罗成前，然后还有跟他配合的律师，还有林奇福法官，还有林博智检察长，还有台南高分院的曾平山法官。换句话说，他为了一个民事第三审的法官，他几乎可以
天罗地网，
所有的高层的相关人士他都已经拜访遍。而且在这个民事三审的这个陆续的参叙过程中呢，看到监察院这个报告里面有另外一点比较特殊的是，因为翁茂忠又知悉到说，我们所谓的柜买中心就是 OTC， 有人告发他宜安公司有从事内线交易的案件，换句话说，这是不是又另外一种涉及到一种泄密案件，可以使他提前的去做防范？这是另外一个案件的问题了。
是。好，那么目前的案子我想在媒体上甚至在名嘴节目里也讨论了很多了。那目前有进一步的，就是说从新闻爆发以来到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吗？
目前来讲，其实监察院提出这个报告之后呢，就我看到的话，司法院其实是有回一个新闻稿，但司法院回的新闻稿让我会觉得是比较消极的。司法院回的新闻稿当然是针对石木清，他有送所谓的之前有送这个监察院弹劾以外呢，针对于说我们刚才上述念到这些名字这些法官呢，他们一概都以说，第一个像刚才最高法院这个严法官，他其实已经退休了，他认为说他已经退休，所以他们也没有要追究。那另外还有在职的这些参与参叙或参与打球这些法官呢，都已说时间已经超过十年，已经
超不记得了。
对，超过十年，他是说超过我们公务人员惩戒的这个时效
了，
所以他们看起来也没有要追究的意思。可是事实上来讲，就以一个律师或一般人民来讲话，翁茂忠在这些司法案件里面，他都可以直接面对到这最高法院的法官、检察长，甚至还有警调这些相关人员，知悉到他本来不应该知悉侦查中不公开的事情。而且这些最高法院的这些法官，其实未来都有可能审理到翁茂忠的案件，可他们其实都明明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没有回避，而陆续还跟他参宴打球这些事情。所以说还，
所以他们是国家队的嘛？
其实假如说以这个阵容之豪华，他们真的是
万
中选一的，对，国家队的这些人员。所以以目前来讲的话，就相关来讲，司改会针对这个案件也召开了记者会。司改会是认为说，以目前司改会的角度来看，因为翁茂忠跟其实跟石木清来看的话，其实不得不说，翁茂忠其实他布局很久，因为他在翁茂忠其实在石木清他分发到台南地院去当法官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交往。到他真正需要他案件的时候，大概已经过了十多年了。换句话说，这十多年过程其实他的关系是一直在建立的。那在建立过程中，他真的案件发生的时候，透过他而取得一道，现在不能说是不是涉及到实质上的部分，但是就监察院调查报告来讲，都是有很多可以争议非议的地方。但是说像这种情形的话，未来司法改革要怎么去，
不要说未来，目前司法改革不是从小英上任就这叫着震天价响的嘛，就是不管在全国司法改革会议在进行之中，甚至之前一直到之后闭幕了，哎，这个司法改革到现在为止没有看不到什么改革。可是这个是天罗地网的布置和人脉的建立，以及我刚刚讲的国家队的
对
这个司法单的这个部署，却从来没有一步停下来过。
张大哥讲的确实是对。假如说以翁茂忠这个案件来看的话，其实有 钱或是有相当势力的人，他假如说提早做这个布局的话，这些年轻的这些法官检察官要怎么在，是不是有一个外他律或其他的方式来使他们避免这些诱惑？不然其实刚才不管我们刚才讲说石木清或是刚才的方万富，其实都跟翁茂忠来讲都有十几年以上的这个交情。也许他们在交涉在一开始的东西不了解说未来会有这些案件需要他们协助的地方，所以后来也许是利用这样的方式而间接取得到相当的司法上资讯的优势啊。我只说像这种来讲，我们认为是很大未来可能是司法要迈进，或是说台湾的民主法治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给一个说法单元，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施律师，
是
刚才我们讲到了监察院查石木清这个案子啊，这个石木清如果按照监察院的报告来看，石木清是一个有问题的，
对
啊，有问题的这个司法官，
嗯，
可是他却告许宗力是吧？
对，
这恶人告状啊，是这样说吗？就是、但是他是有他的程序上的依据的，对不对？
对，就是石木清其实告许宗力，还有当时的这个吕太郎法官，还有沈明伦法官的，他认为说他们其实是有诬告以及做所谓的伪造文书的这个嫌疑。
哦，
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说，因为之前石木清前法官他之所以会送到所谓工程会，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署名叫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的法官们的一个匿名的这个检举信函，认为说石木清法官可能就是有不正当跟翁茂忠。
这个检举信函是送到了监察院了，
当时其实是由媒体
哦，是媒体
披露出来，然后监察院知道这些讯息之后，他后来因为这个东西在主动去查办，然后司法院也因为有这些检举信函呢，然后台北地检署有去侦办，可是因为侦办的过程中其实是没有查到确实是有所谓收贿这些相关的资料，可是台北地检署当时虽然说没有收贿相关资料，但是他们有做一个类似所谓的案件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的过程中呢，确实是发现说石木清当时的前法官呢跟这个翁茂忠呢确实是有不当营业，而且甚至是购买他名下这些
公司的股票，
公司的股票这些情势，所以认为说他确实是有违反公务人员的类相关的这个法官廉洁这些相关的规定，所以当时也把这些相关的资料呢一并转送给司法院，然后司法院他自己内部在做正风在做调查，也传唤了石木清前法官，然后也约谈了这个翁茂忠，他们认为相关稽核比对之后呢，确实认为说
不当，翁茂忠
对。就是翁茂忠确实跟石木清前法官呢，确实是有不当的来往，而有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所以当时这个许宗力院长呢，就把这个案件移送到这个人审会去来审理，说石木清到底有没有构成需要送弹劾。就经过人审会后来讨论投票表决之后呢，就认为说有。可是呢，石木清他是认为说，刚才说的这个调查报告呢，都是许宗力院长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吕太郎还有那个翁明伦他们自己炮制出来的内容，
所以他那他这样做他有证据吗？就是石木清这样告许宗力等人，如果是没有证据的话，他是不是又罪加一等了？
应该说石木清他是认为说，主要来讲的话，他们调查报告主要是依据那个翁茂忠他自己做的一些那个记事本笔录的内容，他是认为说有些内容的话，其实是记事本里面没有这样写，是许院长他们还有他们那些人去衍生出来的，所以他的记载里面也许没有讲到这么的明显，只是说单纯记载没有，可是他综合其他的市政认为说有，可是
可以举例子吗？比如说宴饮的时候有传播妹跟没有传播妹。那就有差很大的差别了，对不对？
我印象中有个例子是说，有说他有去，就是有一个宴饮的过程，是说他有跟他不当宴饮。可是石木清的说法是说，当时其实是因为他就是有亲家要做一个类似婚宴的试菜，所以当时不是翁茂忠主动邀约他，而是他请他们试菜的时候，大家一起约约一起去试菜。这个主动人其实是他约大家一起去，
石木清约别人。
对对对，因为他是说一个婚宴的
请客。
对，是一个婚宴的试菜，而不是翁茂忠去宴请他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是许院长还有他们那些调查报告里面是杜撰出来的这个内容，所以他认为说有意图用这些不实的这些讯息呢来使他 构成所谓公务人员必须要受惩戒的这个事由。嗯，可是因为后来这个，然后所以他才对他提起诬告还有伪造文书的这些诉讼。可是后来台北地院调查结果认为说，局院长他们做这些资料确实是有这个地检署这个调查报告为依据，而且他们也经过后续有一些不管是政风署的约群还有这些相关的市政去检核之后，认为说确实是有这些刚才说的上述的这些不当的这些行为，所以他认为说
并不是什么婚宴试菜，
应该说他们确实是有不当的这个饮宴的这个内容。所以说他们认为说，即便是后来也许有些东西不是完全真实，可是他是当时是有凭有据，而不是恶意去捏造这些事实存在。所以他认为说，这个石木清所主张的这个诬告来讲，还有伪造文书是不成立的。那另外一个比较法律上的争点就是说，我们所谓诬告就必须要使人家受到刑事惩戒这个处分，可是人审会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权责，因为人审会决议之后还是要送到监察院去，监察院弹劾之后才会送到公惩会，所以人审会他最终只是一个类似一个发起机关，他并不是一个决定机关，所以在法律上来讲，他也不能够使到石木清前法官会受到惩戒，所以他也不符合诬告的要件。
是，
而且另外一个是人审会他其实是投票决定要不要送，也不是许宗立院长能够只决定说我要不要去决定这个送监察院弹劾这件事情。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到底石木清是怎么被发落的？
石木清前法官，你说现在的状况吗？其实就相关的证据资料来看，
也没事嘛。他有什么事呢？
就现在来讲话，确实是没有任何，因为第一个他也辞职了嘛，然后所以他也没有所谓公务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惩处的这个法则。然后刑事不法的部分，之前台北地检署也去查过，也没有查到相关的不法的这个罪证。所以这一块来讲，就目前现有资料来看的话，石木清他似乎是
也脱身了。
目前来看的话，当然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资料出来，不知道。对，
好的，我们接下来带着一点点遗憾的喟叹，走向党产条例释宪案出炉。党产条例到后来释宪793是吧？
对，
大法官793号核宪的是吧？
是，
就是追杀国民党是核宪。
以大法官来讲，他们不认为这是追杀国民党啊。不过我先，
这大法官比较绿一点嘛，不是吗？
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这个大法官认定的理由。不过以目前来讲的话，党产条例被大法官793解释，原则上是全部都是核宪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党产条例好了。首先呢，党产条例其实是在105年七月三读通过，然后在8月10日公布。它其实总共只有大概34个条文。它最主要的立法的目的呢，它其实是按照党产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它是为了建立一个政党公平竞争的这个环境，然后以落实这个转型正义的需求，才订立这个所谓的党产条例。那党产条例它的主管机关其实是在行政院底下这个叫做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我们叫简称党产会。那其实它规范的对象其实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政党，第二个就是政党的附属组织，然后还有它的受托管理人。就它的这个规范对象的政党，其实也不是每个政党都需要受到规范，它其实它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例所指的这个政党，其实是必须要在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的，而且必须要依照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的政党。刚才说的76年7月15日，就是我们解严前。解严日，解严前成立的这政党，所以为什么说他会被认为是针对于中国国民党，是因为当时的政党里面大概就只有中国国民党，因为他那时候是算是一党专政的时代。这个条例比较大的问题是说，要怎么认定所谓谁是附属组织，然后谁是所谓的受托管理人员？那政党条例来，从这个党产条例认为是说呢，这个附属组织的认定呢，它其实是有几个条件限制的，它必须要是说类似由它实质控制的，
有党
实质控制的，就是它可以控制它的财务啊、人事还有业务经营的这些法人团体机构，才会被当作是一个所谓的附属组织，或是说曾经是由党来控制的，但是后来把它移转掉，这些也都算是实际上的附属组织。
那你怎么样也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嘛，你逃不掉的嘛，不管你怎么转型是吧？
对， 对，就是
追杀到底啊，这个精彩、啊。
对，以这个贪婪条例的内容，他的想法是，确实是就是针对说，你只要是曾经是不当堂长的取得，不管你是后来是用什么方式去把它移转变动的话、嗯，都会被列入是他要去追究的一个范围。
嗯，
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说，怎么认定说不当取得党产这个情况？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他除了他自己本来携带的大陆那边的资产以外，其实还有很多都是日本当时留下在台湾的这些资产，他当时也把它当作是国家所有。可是因为以前是党库跟国库其实不分的时代，所以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就是被认定说，到底要去区分说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怎么认定说什么样的来源其实是所谓的不当的取得这个财产。那按照党产条例，它其实是有几个状况可以去认定。第一个，它就科于你申报的义务，你只要不申报，它就直接认定是。那另外，党产会它有一个调查权，它也会主动去调查说。调查的结果来认定说，到底他是不是属于不当取得。另外，他还针对这些刚才说的这个附随组织呢，还有不当取得这些财产的返还呢，他最后面一个比较严谨的程序，都必须要经过所谓的公开听证的程序来去做判断。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党产会呢，他就针对中国国民党还有他旗下这个所谓的附随组织呢，要求他们返还所谓的不当取得的财产之后呢，就一路诉讼嘛。那诉讼的结果，在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就认为说，在党产的这个条例里面有几个地方可能是有违宪的，所以他们有两个庭的这个法官，大概六位法官共同具名去申请释宪，
嗯，
所以才会有这个793号释宪的由来。
好了，大法官怎么解释呢？
大法官来讲的话，在793号里面呢，他其实针对有五个要件来去做认定说，
等一下，五个要件太多了，下一节我们再来说。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给个说法单元，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刚才说到了大法官释字第793号，判定党产条例释宪这个案子，党产条例是合宪的，
对，
大法官有五个理由，
对。简单来讲，大法官针对这党产条例，它有五项的争点。第一项的争点就是说，可不可以用法律位阶这个党产条例呢，来处理所谓的党产这个问题的争议点，其实是因为我们按照宪法的规定呢，违宪政党的解散呢，必须要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来审理。假如说违宪的政党必须要用大法官组成这个违宪法庭来审理的话，那针对党产的部分，我们直接立一个党产条例来处理的话，是不是会涉及到这个位阶上是不是会有争议的问题？可是大法官是认为说，党产条例它只是在规范政党财产的这个移转跟禁止的事项，没有涉及到所谓违宪政党的解散，也没有剥夺掉这个政党赖于生存跟运作这个财产，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异议的理由是不存在，
就是只拿掉你的钱，但是认为你并没有违宪。
应该说
这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违宪的政党？
不是，应该说大法官认定说，党产里面呢，其实你只要是会员的党费，然后人家有政治献金的这些东西，有正当收入的来源，这个党产呢，他其实是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属于合法的。可是你只要是你没有，就是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是你取得这个党产的价格是显不相当，比如说你用相当低廉的价格去取得非常高的这个价值的话，那可能涉及到违法，这个才需要去返还给国家或是之前所有人。所以大法官是说，扣除掉这些之后，他其实认为说这块来讲不会影响到政党的生存，也不会有违宪的问题。
第二个
来讲是，党产会不受组织基准法的限制，有没有违反宪法征修条文对于组织立法的要求，这个比较老口哦。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宪法有规定说，我们中央的这个组织，它的设立的目的、原额、总额这些，它都有做一个限制，并且依照这个宪法的这个规定，有订立一个叫做中央基准法，它有规定每个机关可以有多少人数，要设立什么样的职权的范围。可是党产条例其实是跳脱这个基准法，额外设立的一个组织的法规。然后人家就会认为说，那既然都有中央基准法在，你为什么还可以单独立一个法律来成立所谓的党产会，然后借由这党产会来追杀国民党？可是大法官是认为说，宪法规定是说，立法委员可以设立这个组织性的一个架构，他并没有限制立法委员可以单独立法去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所以 大法官在这样的解释的认定下认为说这个党产条例的规范呢还是合法的。
第三呢，
第三个来讲就是说行政机关移转财产有没有违反所谓的权利分立原则。简单来讲就是假如说我认为你侵占我的财产好了，或是我的财产被不当的剥夺，正常的程序来讲是我必须要透过民事诉讼，或假如是国家取得的话，甚至我要透过刑事诉讼来请求你返还。
你而且你中间是一个执法单位来执行嘛？
对，可是现在来讲党产会的话，他可能
他是东厂啊，
对，就是他可能会有人会认为说，我就跳脱这个
党产会是一个行政机关，
对，是一个行政，
它不是一个执法的机关。
对，那党产会为什么自己可以认定说这个是
大法官？大法官还替人替他护航了、啊？
也不是大法官，
大法官不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吗？他的理由是什么？
大法官理由是认为说，因为他要追究的是不当的党产，而他认为说，在法律上来讲话。这个不当党产他必须要有调查，必须要有人去追究、
嗯、
那行政机关来讲话他就是比较适合主动性的去调整、嗯、去做追溯这些返还这些东西，而且在法律上来讲，假如说真的认为说这个不当党产的返还是有争议的话，以国民党来讲他也是可以提起诉讼去做救助啊，所以来讲并没有跳脱到
找到刚才我们前一个新闻里面的那个什么石木青那种法官吗？
这个当然就是说
不他一开始就有问题了嘛，你不觉得这第三点不是很关键性的吗？就是党产会你到底是一个什么单位？你是一个执法机关吗？不是吗？那不是就不能这样做吗？什么叫做它是一个行政单位，所以它比较方便的可以从事调查，这是什么话？
应该是说
刚才不是这个话吗？
是没有错，可是因为之前在党国不分的时候，它透过是
现在还是党国不分啊？这样看，只不过是换了一个颜色，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群人。对吧，脑袋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嘛，
也不能这么说，
他的思维也差不多就我现在我一招拳在手嘛，便把令来行，
可能会有这余力，可是在大法官的认知上来说、嗯、其实司法还是有最终的决定权，就是说不是真的跳脱司法去做，只是说这个国家在追溯这个不当党产的话，透过行政机关他比较有主动调查去做确认，而且他其实还有一个公听会的这个程序的话，在
此之前今天以前在搞国民党党产的这整个过程里面，开过几个公听会，
这个我比较没有去研究，但是法律有规定，他党产会的这个处分呢，他必须要经过公听会这个程序的、然后最后面，假如说针对说这个取回这个返还这个还有争议的话，还是可以透过司法的诉讼来做解决，所以大法官基于以上这些理由，认为说这一块来讲还是没有所谓违法的问题。对，
反正你就是把你的话说了一遍，好吧？你把大法官的话说了一遍，但是他经不起反问的嘛。好，我们看第四点了。
好，其实第四点就是张大哥刚才讲的比较大的问题，说针对国民党的话，有违反这个平等原则吗？那其实我们刚才说过，那个党产条例它其实是针对戡乱时期以前的这个政党存在，换句话说以目前台湾的现实来讲，就只有中国国民党，那所以有人会认为说这个党产条例就针对国民党去做所谓的个案性的立法，就是这个法律就针对你这个个人去量身定做的。那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你任何法律都不能针对一个特定人去做，这样就会违反这所谓的平等原则。
是，
可是大法官的理由书他是认为说，像这种特殊类型的法律呢，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重要公共的利益，而且这个采取的这个方式跟规范的目的达成间有一定的程度的关联性是可以的。换句话说，大法官他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方式去认定说这个平等原则的适用，
是比较宽容的还是比较针对性的？大法官的解释我听来都是就是针对你，你是一个在动员戡乱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政党，所以我就用这一套对付你。
应该说大法官是认为说，因为你党产的取得的话，你因为你有就是不法取得这个党产，会造成政党竞争间会产生不公平的状态，那我现在把这些党产假如说回复到原有的状态的话，会达成对于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有政党竞争是比较的这个利益来讲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东西还是符合平等原则，是因为他有追求更重要的公共利益来去做认定、
更重要跟更不重要在法律上有是可以成立的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定定一个法律它比较重要，定另外一个法律它比较不重要，这个你的重要是不是不见得是我的重要，这个在立法上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尝试嘛，
应该说
它重要根本不是一个法律的界定名词嘛。
对，应该说什么样是所谓的重要的公共利益， 我老说这很涉及到个人的这个价值判断，只是说目前来讲大法官他的 比较多数的这个取向认为说，这位政党竞争还有党产的这个回复来讲，是针对我们政党竞争还有民主法治的这个进步是有重要的利益，这是大法官的认定啊。我就是目前来讲是这个样子。
好，最后一点，
好，最后一点来讲，就是说你附嘴组织的这个定义来讲的话，是有没有所谓违反所谓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就是这些，其实这些附随组织都是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你现在订立一个法律，然后突然间来认定说，哎，你这些都是附随组织，可是其实也是涉及到说，
大法官认为说这个不算溯及既往。
大法官来讲，他的想法是认为说，这个还是第一个，他还是具有所谓的重要的公共利益，而且在当时假如说那些附随组织确实是所谓不当党产取得的话，他们的取得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正当性啊，所以他没有所谓信赖保护的问题。因为你开始取得党产就是以不法取得的方式，那现在只是回溯到把它回复原状或回复成正常的状态，所以他大法官也认为说这没有所谓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问题。对，
反正大法官全面的在为党产为护航。
就党产条例来看的话，大法官是认为全面合宪啊。
嗯哼，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看看石木清没什么事，国民党事情多了，对，大致上我们可以这样做结论，是吧？
以目前来讲是。